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四节一起来读到第九节。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四节一起来读到第九节。翻到了，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口同音，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早已对你们说过，我们将会遭受患难，后来应验了，这是你们知道的。因此，我既然不能再忍下去，就派人去打听你们的信心怎样，恐怕那试探人的诱惑了我们，以致我们的劳苦白费了。提摩太刚刚从你们那里回来，把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带给我们。他还说，你们常常怀念我们，切切想见我们，好像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这一切困苦患难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如果你们在主里站立得稳，我们就可以活下去了。我们因你们的缘故，在我们的神面前满有喜乐，为这一切喜乐，我们可以为你们向神献上怎么样的感谢呢？我们读经到这里，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主，你赐给我们生命，你赐给我们工作，你赐给我们教会，你赐给我们信心，你赐给我们及时的恩典和帮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一同的来敬拜你。求主你圣灵继续引导，继续的安慰我们，苏醒我们的灵魂。主要当中有小朋友，有大人，也有新朋友，还有弟兄姐妹，求神你看顾。主，你必然会向每个人来说话的。求主你做安慰的工作，做赐给他们有一颗悔改的心，也赐给他们有一颗信靠你的信心。愿主你赐给我们聪明的智慧，悟性，不但听得明白，也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多少个人在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你们是拜拜的。All right， 我以前我们家里都是拜拜的。All right， 然后甚至我的外婆也是一个灵媒，所以感谢主，今天我能够成为基督徒。然后后来我回想起来，当我在预备这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回想我过去我的生命。我过去我们拜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只要去到任何一间庙，任何的庙，我看到我所要拜的对象的时候，我就拜拜，拜拜拜拜，拜了之后呢，我就离开，因为我是带着需要，我有需要去拜拜 ，right。但是我有了需要，我拜拜了之后呢，我就离开了。为什么呢？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留在那里跟其他的人，来我们交朋友，来我们来团契，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因为在我们过去拜拜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从来没有一个群体一同成长的那种概念，绝对没有。All right， 所以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待教会的崇拜。Alright， 如果你今天你是基督徒，而你确认就是说我只要来教会，无论去哪一间教会都是一样的话，哦，我要纠正你的概念。教会不是我们过去所拜拜的庙宇，虽然上帝是无所不在，但是你不能够说我去这里，去这间教会，去那间教会，明天我又去另外一间教会，这对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在总结里面，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来只是来这里拜拜就离开，没有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群体的生活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这个是第一点我要带出来的。第二，当我们这礼拜那礼拜，或者是这里来这个教会去到另外一个教会，没有固定的留在教会的话，这也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你会有很大的损失。在今天的总结，我会把这两点带出来，明白吗？ Alright， 从经文里面我会给你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好，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有新的生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先来问，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你如今你过得好吗？好吗？好的请请举手。哇，好不多，好的不多，其他的非常好，应该是 ，alright， 好，你过得好吗？在这里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四节这里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早已对你们说过，我们将会遭受患难，后来应验了，这是你们知道的事情。好，首先在我们讲患难之前。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恩悦教会我们不会走一个大型教会的策略。你今天走出去有很多，有新加坡有一些好大型好大型的教会，我几万个人可能几千个人的，但是恩悦教会应该不会走这条这样的一个路线。我会告诉你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新加坡，在新加坡需要更多的有改革宗教导的教会。Alright， 所以不只是 Ubi Avenue One 有这样的教会。第二，就在这里呢，当人多的时候，教会大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结果，什么呢？必然的结果就是许多人会懒惰下来，许多人也不愿意成长，也不愿意服侍，因为太还有其他的人做，我不需要我这个人。所以大型教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呢，我不希望呢，我们每次把数目人数增加当作是我们每年教会的一个目标。记住，每个在接基督里面信主的人，你们不是一个数目。 You're not a number. You don't make up a number. 教会的增长，当然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不否认要继续传福音，但是数目不是我最关心的焦点，因为你们不是数目，你们是信主的人，你们是在基督里面有新生命的人，这是我要关心的，这是我关注的。所以因此呢，你们不是一个数目，你们是在基督里面领受新生命的孩子。上一次在我的信息里面，我有提醒大家有一个七千人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香港的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他写了一个文章，他说为什么我们要上教会与弟兄姐妹们聚会。因为今天这个牧者也担心的就是说，无论是在疫情前或在疫情后 我们都会养成一个我来就好，不来也不要紧，我在家里也敬拜的那种概念。所以他就给了十个理由，十个原因，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必须来有实体的敬拜、实体的团契、实体的小组与接受实体的课程。他给了十个理由，我就不再重复了。但是今天我要谈的就是什么呢？今天我要谈的是，只要你是一个在基督里面你领受生命的人，你要记住，从那个时候起，你永远必定会成为撒旦，就是抵挡上帝的邪灵所要攻击的对象。我再重复，只要你是在基督里面有新生命的人，你一定成为了撒旦所要攻击的一个对象。你们过得如何？今天我要问你们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必然会遇见患难，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患难，你知道吗？每一次只要我一天没有看见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我必然会问，我必然会想，你们今天过得如何？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呢？或者是我们这里的长者，或者是我们的领袖们、小组老师们也会问，老师们就开始问，为什么有些青少年不在了呢？因为我们很担心，你们忘记了，你们是活在一个撒旦抵挡神的一个世界，而你们必然迟早会有困难、有患难。今天， 我的信息里面我会分成三点。第一点就是你们应当注意，无论今天你的日子过得如何，你要注意那试探人的撒旦，试探人的世界，这是今天第一点我要谈的。第二，当我们在想到说，哦，我不想来教会敬拜的时候，或者是教会是纯属个人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那我要你注意四件事情，Alright， 然后最后，我们该如何为这我们所领受的新生命来感谢上帝？也就是总结的时候，我就会回应刚才我带出来我们的一些很错误的概念，针对于敬拜的概念。好，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读第五节，你们去读第五节吗？一二三。好，在这里，讲到保罗说，我不能再忍下去了。哦，保罗的心很着急，因为他看不见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是一间又年轻，刚刚相信耶稣基督不久，而且人数也不多的教会。哇，他好急，我很想看你们，我很想见到你们，可是我见不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怎么样了？我还忍不下去。你们的信心怎么样的呢？因为保罗的概念里面，他的背后他在想，撒旦是否已经在诱惑你们，是否在试探你们，使你们的信心动摇 shaken。 所以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教会是否在面对试探跟诱惑？所以当我们没有看到你，或者你没有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要问教会，当我讲教会的时候，不是教堂，乃是指弟兄姐妹，你这个教会是否在面对试探人呢？试探上撒旦会攻击我们，会诱惑我们，有从几方面。第一方面，撒旦会企图使教会，就是你这个人，对保罗，对教会的领袖产生不信任。我们不要忘记他的背景，撒旦在这个时候，他会借着不信的人，那个时候不信的人还有一些反对保罗、反对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们就在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新的教会里面传递一些很错误的信息。他们会因为保罗没有办法到他们当中去，他们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年幼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些人会不断的使这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对保罗这个人、这个使徒、这个领袖产生许多怀疑的地方。例如他会告诉这些教会的人说，你们的保罗真的是一个可靠的人吗？你们的保罗真的是上帝的仆人吗？他说传讲的信息真的是福音吗？如果是福音的话，为什么他讲耶稣爱你们、神爱你们，可是你们所经历的好像没有耶稣基督的爱？哦，你要想清楚哦，保罗这个人哦，他讲的好像不是福音。所以他会透过不同的方法使教会对保罗产生怀疑。一旦有了怀疑，弟兄姐妹，一旦教会跟领袖产生怀疑、不信任的时候，你们就没有办法跟这个领袖同工、交通、团契、祷告、扶持，绝对没有办法。这是第一个攻击。第二个攻击，撒旦不但攻击又小又年轻、人数又不多的教会，撒旦也亲自的拦阻保罗的服事。他怎么拦阻呢？因为每次保罗在讲道的时候，必然撒旦会兴起一些不听神的道的人来拦阻他。你看《使徒行传》，你有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保罗会面对一些的攻击。接下来，撒旦也辱骂、迫害，还有毁谤保罗在使徒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不读，但是当中里面的经文谈到说，保罗被人家咒骂， 保罗被人家受迫害，被人家毁谤，就是把他说得一文都不值。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撒旦要攻击教会是很容易的。他不但使教会对保罗对所领受的福音产生怀疑，甚至保罗他也攻击上帝的仆人，同上帝的同工，还有神的弟兄姐妹们，还有领袖们的同工，以致他们无法成长，每个就会开始的不敢去教会，不敢相信神，不愿意来服侍神。我这是真实的事情。最近我跟中恩传道，我们在谈一些新加坡的教会的情形，当中我们就讲到一个宗派，我不讲哪一个宗派，当中这个宗派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去20%什么没有牧师，20%目前没有牧师，因为牧师辞职。Alright, 只是一个宗派，我还没讲其他的宗派。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最近也看到，我看到一个 article, 也讲到说美国中型的教会都在面对一个问题，信徒不再去教会崇拜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断的在发生。那为什么新加坡的教会这么难找到传道人跟牧师呢？因为牧师辞职，传道人离开岗位的那个发现率越来越高，每隔三年就换一个。如果一间教会能够在三年又找到另一个传道人的话，哦，我们就要感谢上帝。所以撒旦就会做这样的工作，使教会建立不起来，使教会对牧者、对传道人、对同工、对领袖、对老师们产生怀疑，对福音产生怀疑，也不会欣赏。而也叫撒旦也会开始让人相信不需要到教会去。哦，这是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小心。你们如今过得如何？首先我要提醒你，你要注意那试探你的撒旦。你是否在面对试探？是否在面对诱惑？你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刚才我一开始我就说，只要你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是有新生命的人，无论你信主多久，或许你昨天才开始相信耶稣基督，哦，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已经成为了撒旦所会攻击的对象。他们不但会攻击保罗，还有以前的教会。你要记得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基督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前面的三个例子都是在提到刚刚听到的人的光景。第一个光景是听了上帝的道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明白？因为撒旦把他这个上帝的道给把他从心目中给挪走。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人来听到了，哦，听来听去就是听不进。第二，有一种人是听了道很喜欢，但是只是暂时的，但是后来遇到患难受到逼害的时候马上跌倒就离开上帝。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怎么样的人？他或许会留在教会一段时间，但是他被今生的忧虑还有财富所迷惑，这是撒旦的攻击跟诱惑。所以你怎么能够轻看不来教会的严重性呢？每一个人，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们要记住，无论你是信主多久，你是新的或者是一个老基督徒，我们要记住后面有一个试探我们、诱惑我们、攻击我们的一个撒旦。如今你们过得如何？第二，我们还要注意什么？你的信心是否在动摇？你的信心是否在动摇？保罗因为无法跟教会见面，导致他无法平静下来，因为他很害怕。他的保罗亲自的讲，他说：“我好害怕，好怕那诱惑你们的，使你们离开神，使你们怀疑神，使你们不再归向神。哦，我们过去的劳苦多么的白费了。”有什么事 能够使教会信心动摇的呢？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或许你在工作上面你有难处，或许你遇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哦，你心里面很不平衡，你很生气，为什么我要做比别人多，可是拿的钱却比别人少。第二，你或许在工作上面，不是在工作上面，在你的私生活里面，你面对一些情欲上面的诱惑，哦，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每个基督徒我们都会面对撒旦跟这世界不断的来诱惑我们，在情欲上面诱惑你们。然后撒旦也会告诉你，这世界也会传递你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哦，你有这情欲的需要，这个是你的需要，是很正常的。哦，上帝没有给你哦，上帝不爱你咯，上帝不体贴你咯，上帝不允许你们去满足你这一方面的需要。哦，你的信心开始动摇。第三，金钱上的需要。我们在金钱上或许我们面对一些需要，而撒旦会让你不断地告诉你，使你相信神一路来的供应是不够的，上帝供应不够，所以你要在主日要去工作，要赚多一点钱，因为上帝供应不够。第三，你的身体或许是软弱的，你或许遇到一些病痛，一些慢性的疾病，有些病是很慢性的，很不容易去处理的，的确是，所以你会挣扎，你会挣扎。Oh, I feel for you. 真的，我看到一些身体软弱的，有病痛的，呀，我真的也很难过，有点心有也力不足，真的。或者是你会有一个挣扎是什么？上帝好像没有听祷告哦。你说牧师，你已经叫我祷告，我祷告好久，上帝没有垂听哦。我的身体，我的还是很难受，撒旦还是不断的让我看见，应该上帝可以及时帮助你医治你，可是我们的上帝好像没有对我的痛苦一点关心都没有，不理不睬。哦，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或许已经在动摇好久好久，因此你不再相信神是重要的，你也不再相信教会是重要的，你也不再愿意跟牧者、领袖、老师们，还有跟你曾经跟你很好的团契的弟兄姐妹继续的沟通交通，你反而选择单独的来面对，单独的在家里，无论你说好，但我单独的敬拜，我单独的在家里就好，没什么分别的，反正我这个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just between me and God， 这是我跟上帝之间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干涉。哦，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敬拜不是我跟上帝的事情吗？为什么一定要来教会？所以 J.C. Ryle 讲，莱尔牧师他讲说，他什么时候？他说这一切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当我们不再看重主日开始。哦，如果你心思意念里面告诉你说主日不一定要来，哦，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在过去我的教会里面，以前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糟糕的现象，只要是学校考试到了，你会看到很多家长跟学生不在教会，因为他们说他们要读书，这是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教导。那 Jesse Ryle 讲，这个莱尔牧师他讲说，一切什么时候开始呢？当我们要远离神，当我们要轻看教会，不信教会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呢？当你轻看主日开始。而接下来当你轻看主日开始的时候，很快的你就不会看重上帝的殿， God's house， 神的家，这里的团契，这里的小组，这里的肢体，这里的祷告会，哦，你会轻看。接下来你轻看这上帝的家的时候，你会慢慢的，你会说我可以，以前你说我可以自己读圣经，接下来你会慢慢把圣经丢在一边。Soon, you will cease to honor God's word. 当你轻看主日，你轻看上帝的家、小组团契、祷告会， 教会的时候，你又轻看神的圣经、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很快的就是一个完全不会尊重上帝的人。You never give any honor to God at all. 一步一步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是否在动摇中？你如今你在面对怎么样的诱惑跟试探？你要小心你的背后，攻击我们的背后是撒旦，是这个敌基督的世界。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四件事情。来，我们来读四件事情。我们读第六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这里有你看红色的字就是我的重点，然后在这里的分点。好，在这里首先我要让你们看见，他说我把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带给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好消息。保罗每次谈到好消息 good news 的时候，他指的不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好消息是 gospel。我把福音传给你。你相信耶稣基督。That's a good news.我们就停在那里。不是的。当保罗讲 good news 的时候，每次保罗用好消息这个字他用了21次。每一次他用的时候呢，他都是在形容福音的能力如何改变人的生命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不只停留在你某年某月某个时刻，你是为什么时候你相信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我也不是。他指的好消息呢，是这个福音不但使你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又如何改变你的生命。今天我看到你生命改变， That is the good news. That is the gospel. 他讲这是福音。所以福音绝对不是只是停留在我相信耶稣基督， That's it. 绝对不是。所以我们要记住福音的力量，它能够使圣徒的生命不断的得到改变，并且加深，不断的加深他对上帝的信心。同时他会结出一个果子出来，就好像保罗看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又小又年轻，人数又不多的教会的生命一样。哇哦，你们又年轻，刚相信耶稣基督不久，虽然有许多的患难，可是你们今天仍旧相信上帝。这是个好消息。所以我们要注意四点。第一点是什么呢？所以因此呢，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第二章十三节的第二部分，他说这道就是上帝的道也运行在你们信的人里面。所以福音不是指前面哦，你生命的看，你相信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而已，还指你的生命里面有上帝的道如何运行在你们的里面。好，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四件事情。当你们信心动摇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四件事。第一，就是你们的信心如何。那信心里面，保罗首先提到受患难的教会对神的信心。谈到这里的时候，保罗赞美上帝。为什么要赞美上帝呢？原来这个帖撒罗尼的教会，他们的信心不但没有减少，他们反而加增，而并且是越来越相信神，越来越信靠神。他们怎么样做到的呢？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从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和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的教导里面，我相信同样的教导也是可以应用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里面。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前书后书第一章第三节里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是满有怜悯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这句话的背景呢，是指这个教会在面对患难。所以这个教会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呢，这个教会保罗教导他们，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歌颂，你们称颂这位上帝。 为什么要称颂他呢？我们要称颂这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有怜悯的。你们要记住，他是有怜悯的。我们领受过他的安慰，因为他是那个赐各样安慰的上帝。哦，保罗告诉教会，我也相信保罗也会如此的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因此信心，如今你在面对怎么样的患难的时候，你要记住你的信心是否越来越加增。上帝，你是否相信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呢？他掌管万有吗？他在掌管你所经历的吗？哦，你要记住这个，你要赞美这位称赞这样的上帝，他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父神。第二，你要相信他是充满恩典的神。恩典不只是说他怎么样使你来相信耶稣基督赐下救恩给你，恩典也是包括在你经历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你会比过去在你平安的日子、健康的日子、贫穷的富足的日子，如今你在贫穷的时候、你在软弱的时候、你在缺乏的时候，你更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哦，你要相信这个。所以保罗能够赞美上帝，我要称赞这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同时我们也要相信这位父神，我们所相信的神，帖撒罗尼迦教会所相信的神，他是一个会赐下信心的神呀。我们会害怕，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如果有一天我得到癌症怎么办，怎么过？哦，我们会害怕。疫情来的时候我们都害怕，要不要跟你见面我们都害怕，牧师也害怕，那你知道吗？只是我没有讲而已。要不要去看你我都害怕，你会不会把病传给我，还是我把病传给你？那个时候还没有打针，那个时候也不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会害怕。信心，哦，我不讲，不过我现在讲，因为我打了四支了，不怕。但是信心哪里来？我们感谢主，在过去这两年神就是在这段时间不断的加添给我们信心。有些信心是必须经历一些事情你才能够得到的。所以我们的神他会赐给我们信心，因为他是一个怜悯的神，他也是一个会赐下安慰的神。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信心。所以注意，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信心动摇的时候，你要回到教会，你要回到上帝面前，你要和众弟兄姐妹们不断地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回到父神的面前，因为他是配得称颂的上帝。信心第一你要注意的。第二你要注意什么呢？除了信心，第二就是爱心。哦，爱心，为什么这里讲爱心呢？那在患难的日子，教会不但没有怀疑保罗跟他的同工，也没有怀疑他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也没有怀疑保罗是否可信，也没有怀疑保罗是否可信这个诚意。哦，他们还关心保罗还有他的同工，他们彼此关心，这是爱，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哦，他们也为保罗他们感到焦虑，因为他们也知道保罗所经历的也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巴不得要跟保罗跟他同工见面，以满足过去保罗在他们当中所给他们所带来的传气，还有所带来的交通。哦，他们多么渴慕，所以他们对保罗的爱心是不断的在加增。同时教会里面，帖撒罗尼教会的信徒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想一下，当我们在遇到患难的时候，教会如果出现一些问题，通常软弱的教会首先会彼此的埋怨。哦，谁犯错了？哦，我们来指责这个人，把这个人的毛病指出来。我们会彼此的指责，我们很快只会想到攻击对方，保护自己。但是在这里却给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却是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扶持，因为他们都在同样面对同样的事情，患难，他们的爱心在加增。所以记住，这个也是第二个事情，你们要问自己的，我对教会是否更加爱心，是否加增，还是在减少？ 我对你们众弟兄姐妹们之间的爱心是否有加增还是减少？哦，这个你要问的。第三，保罗也说切切想见我们，想见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以同工们和肢体们的一个相聚的意思。相见是指在一起祷告，在一起劝慰，在一起团契，在一起的叫沟通，并且一同的透过上帝的话再次的被建立起来。哦，这句话很重要。你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一章第四节，你们读好吗？到第七节，一二三。好，在这里这句话我很喜欢，在这里提醒你，提醒我，无论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多久的人，或者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当你遇见一些生命上的一些困难，或者基督徒面对一些信仰上面的一些患难，身体上面的患难，工作上面的患难，经济上面的患难，身体上面情欲上面的一些挑战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孤立起来，你们认为，我们以为我这样的事情不要让其他的人知道，我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能够了解，我这样的人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我不要告诉你们，孤立起来。但是在这里却告诉你一件事情，在这里保罗说神都安慰我们，神会不断的让神在教会里面不断使保罗他们，使同工他们同样的人经历一些患难。为什么呢？为了就是这些人经历患难之后从神那里得到安慰，而借着这样安慰去安慰其他的人。所以这段经文提醒你，当你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时候，你是在犯了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错误。在这里你会发现原来不只是你一个人在面对患难，在这里你会发现神真的在安慰受患难的人，在这里你真的会发现弟兄姐妹们会彼此的安慰，每个人都在患难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相聚，不断的相见，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当你信心动摇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问我对神的信心是否在加增或者在减少。第二，我对我的爱心，我对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爱心是否加增，我对教会领袖们是否加增，哦，你的爱心是否在加增还是减少。第三，不要停止聚会，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在这里你会看见许多人跟你一样经历患难，而他们从神那里领受安慰，而我们能够彼此的安慰。你这里说因为知道你们既然一同受痛苦，也必照样同得安慰。第四件事情，你要信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很糟糕的事情，一些软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首先我们都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念头。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到底信对什么？这位我刚刚相信耶稣是否是真的神？为什么我一相信耶稣基督就有这样多的问题？以前我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没有这种问题的，可是我信的时候家里面好多问题，孩子不听话，老婆不听话，工作没有了，家里面不信主的人每个都来骂我，以前都没有这种事情的。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概念，错误的概念，就是以为我们相信我们认错神。 然而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五节我很喜欢，这里说我们既然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就靠着基督多的安慰。哦，你在患难里面，我不晓得你的患难是什么，你要记住耶稣基督是唯一经历承受患难的上帝。在其他的神里面，没有一个神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罪人的缘故，背上十字架，被人家唾骂，被人轻看，被人羞辱，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只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受患难。要记住，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因为耶稣基督所受的痛苦，他能够安慰。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章，你们好好读。来到施恩宝座前，只有这位大祭司能够明白我们一切的需要。第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会为我们祷告祈求。真的他会，你信心不够，你向大祭司求，大祭司知道的。最后，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安慰、扶持跟改变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保罗跟教会他们在见面的时候，接下来他们要见面的时候，我相信保罗会跟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一同的回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一同的来领受安慰，领受上帝所赐下的力量扶持。而这是我们所有的人所应当谨记的事情。最后我们读这段经文，为这新的生命我们来感谢上帝。第七节到第九节，一二三，哦，这里看到保罗整个心情改变过来。我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的信心，我得到安慰，我可以站立得稳，我可以活下去了，因为你们站立得稳。哦，他整个口气改变过来。我不晓得你读从第三章一开始第一节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是否发现他整个口气的转变。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变成一个感恩的一个祷告，感恩的一个赞美。他说，我在上帝面前满有喜乐，我在上帝面前，我真的要为你们感谢上帝。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语气。今天我们讲了这几方面。第一，你要记住哦，当你过得有遇到患难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背后在攻击你的，使你灰心丧胆的，使你害怕的，有那个撒旦，你要记住。第二，当你不想来教会的时候，Alright， 你要注意四件事情。你的信心怎么样？你的爱心怎么样？你要看重教会彼此相见团聚的重要性。还有最后，你要信靠耶稣基督，回到教会，一同领受基督的安慰。这是今天我们所谈的。最后，我们该怎么样来感谢？这里谈到说，为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感谢上帝。那当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领受这新生命的时候，的确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遇到患难，我们会遇到撒旦的攻击，这世界的羞辱等等。但是你知道吗，当在今天的信息一开始的时候，我带出两点。第一点就是，当你以为敬拜是个人的时候，个人的事情， just between you and God 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概念。第二，我也告诉你们，过去我们拜拜的人，我们只要去到庙里面，我拜了我就走，跟其他的人没有建立关系。但是在教会里面是否是如此呢？不是的。这是第二个概念我要教导的。好，首先我们来看 Tim Charles， 我很喜欢这个美国这个应该是一个牧师吧。他写了这个 article， 他说 Friends to Christ, Strangers to His Church。 那他讲了什么呢？他说，当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当神赐给我们新生命的时候，他说你要注意一点哦，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是一个，这是一个小事情，不是，这是一个上帝所赐下的一个新生命。而在这新的生命里面，他说你不只是委身给主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说我们委身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因为我相信他，我接受他，他会为我预备永生。 Oh, that's between me and God. 他说不是，你不只是委身于主，同时他说当你成为基督徒，领受这基督的新生命的时候，你也是一个委身于神的子民的一个群体。 You bind yourself in a corporate commitment to Christ's people. 你把自己委身在神的子民的这个群体里面，你要记住很重要，当你领受基督的新生命的时候，你们要注意这样的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绝对不可能单独一个人敬拜，单独一个人不来主日而敬拜上帝的。那我不是否认平时在家里面你有个人的敬拜，我不是否认这个，请不要误会，你需要的，每个人都需要，不可以停止聚会，一同的来团契小组敬拜。他在这里 Tim Charlie 也讲说，唯有我们这些所有领受上帝所赐下新生命的基督徒，当我们回到教会这个群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这里遵行神的话语，还有效法圣经里面的例子。你单独一个人你做不来的，你单独一个人绝对没有办法去遵行上帝的话语，还有要效法圣经的例子，你做不来的。你可能做了一两天，第三天你就放弃了。他说，当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他是耶稣基督的朋友 is a friend to Christ 的时候呢，可是对教会的群体是感到陌生的时候，他说这样的人的生命其实是一个是个不符合圣经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想法。讲 ，It's a foreign version, the notion, 很奇怪的。所以一个人当他说他是基督的朋友的时候，他绝对不可能对教会的群体感到陌生。He can never be a stranger to church. 所以他在这里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帮助隔壁的那个人，你们真的要帮助隔壁那个人，你知道隔壁那个人应该有时或者迟早会有一些患难的时候，你要帮助他，你要怎么样帮助他？最好帮助的方法就是你要更加的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帮助他？哦，你们该怎么样认识他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更加的认识，你唯有这样，你们才能够更精准的知道他的需要，更有意义的为他祷告，更有意义的来帮助他。所以在这里告诉你，你越认识彼此，你越能够去爱那个人，还有彼此的服侍。这是基督所赐下的新生命。这里还讲，神，当我们上帝把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一同敬拜，有很好的沟通，我们彼此的接待，我们会邀请人去我们的家，你们可以邀请我们去你的家。而同时我们彼此接待的时候，我们可以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很努力的问的一个问题， How can I pray for you? 我该如何为你祷告？哦，当我们这样做，我们才能够彼此的认识，知道对方的需要，去辅助他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聚在一起敬拜的时候，你如果越认识旁边那个人，你会发现到原来敬拜所带来的益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过去我们以为敬拜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是很美的诗歌， Oh, it's between me and God, 跟我跟上帝，这个人他唱跟我一起唱，哦，他唱他的，我唱我的，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哦，弟兄姐妹，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你不认识对方这个人，你还不认识他，你不知道他的软弱，你不知道他的需要，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唱这首歌。所以因此对你来说，敬拜永远是个人的事情。 Tim Charlie 讲， 当我们越认识对方的时候，越认识这里的群体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哦，你会发现到有许许多多出人意料的益处。他说，当我们一起在赞美神唱那首认罪悔改的诗歌的时候，他说，当我在唱认罪悔改的诗歌的时候，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们唱这首认罪悔改的诗歌，我发现到我所认识的那个朋友，在那个时候，他真的发现到过去他是多么的自义。如今他真的悔改，他唱那首歌的时候，他说他流泪，哦，我看到了，他讲。他说，在我教会里面，听查理讲，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妇人，她遇到很大很大的患难，她没有讲什么患难，哦，真的好难过的日子。可是当她唱那首诗歌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哦，我的灵得安息，他说那首歌我看到这老人家如何得到安息，得到安慰。他说我在看旁边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在以罪挣扎，他不跟我们分享过，为我们叫他为我们为他祷告，因为他在罪以罪挣扎，以诱惑挣扎，以试探挣扎的时候，如今他说我这个罪困扰我好久，我一直跌倒，但是如今他说我能够得到基督的赦免，我为的能够得到这样的自由，他说我感谢上帝。哦，群体的敬拜益处就在这里。你不认识对方，你不认识隔壁那个人，后面那个人，所以你觉得这个敬拜只不过是我跟上帝的事情。他说不是的。当我们领受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哇哦，你会发现隔壁那个人真的上帝在改变他，安慰他。他说曾经还有一个人，他说我曾经有一个人以为他已经知道了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但是当他听了信息之后，然后哦，我才知道这个真理之后，听到上帝的道之后，他说原来我还是一个活在黑暗里面的人。我在 Tim Charlie 里面 的教会的敬拜里面，他看到这样的情形，他说他不断的感到惊叹，上帝在这些基督的新生命的人群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作为。所以听查理讲，当他说他从来不会，他不会去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换教会的来敬拜。他说他愿意在一个彼此认识的地方敬拜神。要说只有在一个叫我们彼此敬拜神的地方，使我们感到兴奋，因为我们彼此认识，我们能够看见这些人，我们是相处多年，我们跟他一起祷告过的，我们能够彼此探访过的，我们彼此教导过的，他也教导过我的，哦，我们发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加认识对方，更加对方也更加认识我们，哦，我们一同的经历上帝这奇妙的神明所赐下的神。所以每一句话，他们所唱的每一句话，敬拜的时候，他说，这些人所唱的每一个字，对我来说充满了极大的意义。我也意识到，上帝在这些人生命里面有何等大的作为，哦，那个是多么奇妙的作为，多么伟大的作为。因此，我们来赞美上帝，我们一同赞美上帝的时候，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喜乐。哦，这样的事情叫我感到鼓舞，感到激励。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你会遇到患难，但是你不要离开，你要把自己孤立起来，你要回到上帝面前，回到教会里面，一同的在这基督的生命里面来成长。Andrew Young， 他讲这句话，说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唯有福音所带来的生命的改变，才能够给我们带来如此大的鼓励，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坚强下去，福音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我们是领受新生命的人，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 因为敬拜神是个群体的事情，而我们都需要上帝，也需要上帝所赐下的教会。你不要轻看小组，你不要轻看团契，你不要轻看祷告会，你也不要轻看人家到你家探访，更不要轻看在一起的敬拜。这是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上帝。这时候我们来祷告。我们这一次就好像孙长老上个礼拜、哦、就已经通知大家，已经报告了，我们会讲言会为带领大家祷告，过后我们用主导文来做结束。为什么用主导文来做结束呢？因为每一篇信息都能够有教导我们的功课，每一篇信息都有让我们去顺服的功课。所以在这里说，我们要愿上帝的名尊为圣，愿上帝的国降临，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吗？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不轻看我们，你时时刻刻的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仆人，借着你的教会，借着肢体，借着弟兄姐妹来做及时的安慰，及时的帮助，及时的祷告，及时的勉励。虽然我们当中有人会面对患难，也正在面对患难当中，愿主你今天你的话来安慰他们，建立他们的信心，建立他们的爱心，建立他们对教会有更深正确的认识，并且同时他们也更愿意一同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来敬拜你。是啊，保守看顾你的教会，属于你的人你必然会看顾，属于你的人你必然会把他们保守他们到底。虽然他们看起来是软弱的，虽然他们看起来是偏离你的，但主有一天你会唤醒他们的灵魂，把他们带到你的诗人宝座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如此爱我们，你从来都不撇弃我们。愿主你把这样的应许放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身上，让他们无论在面对怎么样的困境，主啊，让他们愿意的回到面前，上帝面前，教会面前，一同的来祷告扶持，信靠仰望交托。我们感谢主，愿主你也拯救我们家里面还有许许多多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主啊，愿主你把这基督的新生命也赐给他们。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们来读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这时候也预备心的来领受圣餐。记住，先为自己祷告，每逢我们吃这个饼和这个杯，是在宣扬主的时，只等到他来。因此无论什么人若用不合时的态度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审查自己，然后才吃这个饼和这个杯。我请两位长老上前来。